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再次给我们这个机会能够来敬拜他，在这个时间里面能够安静我们的心。好，我们呢还没有继续，我们一起再向神求恩，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主你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的恩典，也保守我们经过这个星期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安静下我们的心来寻求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承认自己有许多的亏欠与不义。主啊，我们再一次向你求怜悯，求你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也帮助我们能够由你那里来的怜悯，使我们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使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存一颗温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也求主你帮助我们当中有许多重担、思虑、忧愁、挫折的弟兄姐妹，或者有病痛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在此向主求恩，求你拿帮助我们能够将这一切的重担忧虑都交托在你手中，因为知道主你顾念我们，我们会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感谢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于你，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作为。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现在是学校假期的第一个主日哈，当然对于我们一些的弟兄姐妹好像没有分别，我们还是要继续工作哈。但是我相信有一些呢，当中可能会在农历新年之前回去过年哈，然后再回来，有吗？在我们当中啊，有两位哈，艾文弟兄还有的啊，对。好，所以我们感谢主啊，他们能够回去再回来，这是很难得哈。所以我们当中不能够回去的啊，也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继续来依靠主哈，这是能够我们可以来学习的。好，我们今天要思想是在雅各书第二章，当然我们看过了第一章的前半部跟后半部。那么第一章的，其实雅各书的第一章的在第一章里面呢，那个重点就是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所以我们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呢，就在这个第一章的这个经文啊。那么这个第一章的经文就讲到我们所面对的一切的这些不同的这些试炼或者是试探啊，是看在于我们怎么去面对。假如我们面对的这个是让我们跌倒的话呢，我们失败的话呢，其实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成为我们的试探。但是假如这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胜过的话呢，而呢这样的一件事情呢就变成是我们的试炼。当然我们就知道没有一些上帝呢不会让我们经过这些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够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呢，神呢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啊，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啊，这是神的美好的应许。当然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一段的记载那一段的叙述呢，其实是讲到一个普通的或者一般的人对这个穷人的这个轻看哈，或者是偏待人哈，看重重富轻贫呢哈，对吗？这个在中国常常有的这个现象，重富啊看重这个有钱呢，而轻看这个贫穷的啊。相信我们都会或多或少都会面对这些问题的存在啊。但是有一点就是，通常有这种重富轻贫的这种现象的，只要存在在一个人的心中呢， 大多数这个人可能是不是信主的，如果你是信主的话呢，通常是不会这样，通常就不会这样重负轻贫。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也许在一些信主的人当中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态度，这个不奇怪啊，这个不会奇怪的哈。就是我就算是我在家庭教会里面啊，面对一些同工的时候呢，我也发觉到也有某个同工是重负轻贫的啊，你就觉得这样怎么可能是做同工？当然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但是我发觉到，虽然他们是用家乡的口音在讲话的时候呢，虽然我听不大懂。但是我看他的眼神呢，我就大概了解他们在说什么了。啊，就是有一个家庭，他的水牛啊，吃了那个他的牛啊，耕地的牛啊，吃了那个有毒的那个本来是要杀那个草，把那个杂草给除掉哈，除草的那些药。啊，本来是放在那边要除掉那些草的，但是那个水牛呢，吃了那个除草的药，变成死了。所以呢，他们很惨哦。但是我看到这户人的这个姐妹呢，或者是这个妇女呢，她要求童工呢带我去到他们的家，但是童工呢完全不看她，没有空，就这样。但是我也不能够做决定，我也不知道这前因后果，但是我看得出他讲没有空。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妇女，她就讲这一句话了，虽然我听不懂啊，但是我猜到那句话是什么，基督教原来是这样的。哇，因为一个人的同不好的见证啊，是影响到什么呢？影响到上帝的名。因为一个人的这个轻看别人哈，就使到神的名呢受到羞辱，认为呢所有的基督徒都像他一样，那就糟了啊！那时我也没有办法用他的家乡话跟他讲，所以我就算了，就没有讲什么。那这有一点就是让我们看见，就是不要说只是在一般城市的教会，就是在乡村的教会也是一样面对这些问题，就是重负轻贫都是一样。你对外来的人会比较尊重，然后对自己的人不客气，通常都是这样。你对外面的朋友很客气，那对自己家里人不用客气，不用那么客气，都是一样的啊。所以那我们看见，当这个雅各他写给这个教会，我们要记得上一次我有说过了，这个教会是散住在以色列这十二个支派的人啊，他们其实也有的一些解经家是认为，他们可能就是呢已经散住在不同的地方呢，或者是受到逼迫散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安定下来了啊。那么这一些安定下来的也有可能是富二代，就是他们已经安定下来了，然后他们不愁吃不愁穿，所以呢他们开始呢他们的生命呢有一些的就在改变。所以呢这封书信呢其实是写给这些教会呢来针对这些问题的啊。所以你发觉到这些问题呢其实他这样的一个按外貌待人，其实是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不是他的外表，不是他的外表，他的态度是什么？其实是反映出他内心的那个价值观。你所看重的是什么呢？就反映出你内心里面所追求的是什么。啊，以前我曾经一个时期在这个产业中介哈当。那么有一个律师呢，他来到这个当中，来宣讲他的那些这是很错误的这些价值观。他说人都是看外表，所以你就算住的是一个茅房啊， 茅房是厕所嘛，对吧？就像你的家好像是茅厕一样哈，但是你开出去的车哈要很豪华，人家不在乎你住家住在那里，但是他只是看你开来的车是什么啊，人家就会比较尊重你啊。通常这个是世人一般的这样看法哦，就是要靠这些外表来什么呢？来掩饰啊自己哈。但是我们属于上帝的儿女呢，却不是如此啊。我们不是看外表，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是看外表，人通常都是看外表。正如这个撒母耳，他受到这个上帝的吩咐，去到乡下呢，去找这个继承扫罗为王的这个另下一个王的时候呢，有着几个孩子出来的时候呢，都是很高大威猛英俊哈，但是耶和华就提醒这个撒母耳说，耶和华呢看人呢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很多时候呢，神就是要看的是人的这个内心，不是在于这个人有多聪明、多有才干、多有好看的外表，而是他的内心里面呢是有多爱上帝，还有爱其他的人。所以我相信大家，你在工作的时候，你会碰到一些同事，或者他们是很聪明的啊，会很能言善辩的啊，然后你发觉到这些能言善辩的人呢，能言善道的这些人呢，通常都是很会什么耍心机的，对不对？我相信，而你会发觉到也有一些好些的弟兄们啊，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呢，现在受到什么呢？一些其他国家的人的排斥哈，其他国家现在发觉到中国的弟兄越来越少在这个工地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老板呢都请了很多其他不是中国的外地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工资比中国的人还低，所以呢他们都聘请这些外地其他的地方了，其他中国以外的地方的人啊。那么但是也有一些会耍心机的，还跟你拍照，拍你要用手机的这个时候的照片，然后发短信给你的上司，告诉你的上司啊，他在偷懒啊，还是在做什么了，然后上司看到就马上把他送回国。真的有这些事情发生。但是也有弟兄告诉我说，假如我要拍回他们的话也可以，他们就马上就回国了，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啊。你发现这个就是属于神的儿女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不是以恶报恶，我们虽然知道人如何的伤害我们，但是我们不会用同样的方法去伤害人。正如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如蛇，寻良像鸽子。蛇是什么呢？会伤害人的动物，鸽子呢是不会啊。所以耶稣基督要我们好像蛇那样的灵巧，你知道人如何的伤害你，但是你却不去伤害人，好像鸽子一样不会去伤害人。所以一个基督徒的本性就是如此，不会去耍心机去想怎么来对付人，不会。属于神的儿女呢，我们是诚诚实实做自己手中所做的事，不会想到人家怎么来对付我们，也不会想到去怎么去对付其他人，不会。所以你的忧愁就减少，你也不会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面。为什么？因为你的全部时间都在你的工作上，这就是为神做见证的一个好的机会。所以呢，当我们看见当雅各他讲到这样的一种现象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这样的现象其实呢，看到人的心呢，其实他不知道他有这几，只要是属神的儿女呢，他会以外貌待人呢，他其实他不知道他有这几种的状况。什么样的状况呢？首先就是我们呢 在神的眼里呢，我们都是一无所偿的人啊，我们没有办法偿还，我们都是欠重债的人，一大笔债的人哈。第二方面是我们在神的眼中呢，又是一无所有的人，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我们来到世上什么都没有带到这世界上，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但是呢，我们属于神的儿女呢，我们又是靠着神的缘故，因为相信的耶稣，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能够领受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为这个恩典的时候呢，神呢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只知道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呢，我们是一无所缺。你说怎么一无所缺？我现在缺钱用了，是不是一无所缺？还是在我们知道在永恒里面呢，我们将会领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极大的那个产业，是这个世界上所不能够比较。我们在这世界上是会有苦难，是会贫穷，甚至呢也可能呢会含冤而死，都没有得到没有得到正义，得到伸张的时候，在这个世上。但是在永恒里面呢，每个人都会在神的面前为着自己一切所行的来向神交账，神就在那个时候呢为他的百姓伸冤，因为神说过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过神的这个审判，没有。所以我们在这世上别人对我们的亏欠，或者是我们对人的亏欠，有一天神都会来审问啊，这是很肯定。但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亏欠我们没有办法偿还，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三个态度啊，一无所偿，一无所有，然后呢我们又是一无所缺啊。一无所偿的这个根据在哪里呢？其实这个根据就是在路加福音，对不起，是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啊，第21节到35节啊，那里就是说到对弟兄的这个饶恕。耶稣基督呢就讲了一个比喻，说什么呢？他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一个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其实你发觉到当一个人欠1000万的时候，其实那个人是没有办法还清的，几辈子都没有办法还清啊，所以当然他没有办法还清，但是主人释放了他，然后他出来看见他的同伴欠他10两银子，他就求助他，掐住他的喉咙，要他把所欠的偿还。他的同伴也跟他讲同样的话，宽容我，将来我必还清，但是他不愿意。所以发觉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呢，都是什么呢？欠神重债的人。所以我们都是欠神重债的人，我们怎么会看清另外一个欠神重债的人呢？照理来讲是不会，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忘记。所以神愿这段经文常常的提醒我们，我们心中有各样的怒气，或者是各样的愤恨的时候呢，或者是各样的不平的时候，觉得不平等的待遇的时候呢，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呢，其实我们都是欠重债的人啊。我今天能有这些的恩典，都是神的怜悯啊，神的保守，我们是不配得到神任何一切恩典的人。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我们整个的这些不平啊、愤恨啊，我们都会觉得算不了什么，这是真的啊。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当然，另外一点是， 我们也是一无所有的。既然我们是一无所长，自然我们在这世上也是一无所有。怎么说呢？约伯记有说到了1:21，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所以约伯已经很清楚就看见他生命一切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而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4章的时候也是讲到这个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从主所领受的，每个人从主那里得到的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呢为着自己所有的多别人少我们就轻看，或者是为着别人有的多我们自己少我们就觉得自卑，或者 就觉得不平等。不需要，因为神赐多向谁多给就向谁多取啊，神呢按照每个人所有的这些恩赐才干呢，到有一天呢会向我们呢来，要我们在他面前呢来交账。所以不是在于说你拥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使用我们所拥有的有多少是为主的，不是为自己啊，是为主的。所以所罗门王他觉得一切都是虚空啊，他为自己建造这个一切的城啊，所有的这些享受，又为自己有许多的这些，又有许多的兵妃，又有许多的这些财富，又有许多的这些仆人，但是他所拥有的这一些许多，为自己所拥有的这一切的许多的享受的时候呢，他觉得呢是虚空。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自己。但是我们这一切所有的不是为自己啊，乃是为主啊，我们有多少的事情是为主而做呢？今天你可以做同样的东西，今天你可以做同样的工作，今天你也可以做同样的责任，但是这些同样的责任、同样的工作、同样的这些每天所做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为主而做呢？啊，这个是很重要。我们没有想过，我做的这一切是为主，还是为我自己？有可能是为我自己。啊，有很多时候，在我反省，在神的面前反省我的生命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发觉到，我做这些事情，其实我不是为主。我嘴巴讲是为主，但是实际上在我的内心里面，我知道其实我不是为主，我是为自己。所以我就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很多时候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反省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真正在他面前敞开我们的心的时候，我是为主而做呢，还是我是为自己而做？假如说我是为自己而做，我自己得荣耀，那我就不是为主。其实我们是很容易为自己的，虽然做的是同样的东西，虽然我可以讲我是为主而做，但是呢，很多时候当我在省察自己的动机的时候呢，发觉到其实我没有为主啊，所以求神帮助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不单是一无所长啊，我们也是一无所有，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主而来。那么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成了一无所缺。在罗马书8:32，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当我们知道神所赐给我们这一切的恩典的时候，他将他所爱的儿子都赐给我们的时候，他岂不也是更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在神的眼中是最富足的人，虽然我们在世人的眼光看来我们是 贫穷，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最富足的，因为呢我们有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已经将他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呢不断求神什么呢？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神的这一切恩典的时候，我们却不觉得也不珍惜，我们的心还是以这世上的事为念，还是看这世上的得到和失去为重。所以我不知道你还记，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没有听过我讲这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个人他是很贫穷，他很生气的时候，或者别人得罪他的时候，或者他很生气的时候呢，他就往他的家跑三圈哈，然后他一边跑他一边想的时候，他就看着自己，我都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我凭什么生人的气？凭什么？我有什么资格去生别人的气？就好像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我们是一无所长，我们凭什么来生气啊？但是当他发愤图强，他的事业越做越大，他的家业越来越广，他的产业越来越多的时候，同样的，他到年老的时候，他也是生气的时候呢，他也是绕着自己的产业呢走三圈啊。当然他没有办法走那么快了，老了嘛。然后他的孙子就问他，爷爷为什么你还在你的产这么大的这个地方啊还要走三圈呢？然后他就想，我生气的时候，我发脾气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产业那边走三圈，当然没有办法走完了，太大了。我想我拥有的这么多，我何必为这些小事而生别人的气呢？啊，你会发觉到神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我们本身是一无所长，我们本身是一无所有，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是一无所缺，神赐给我们这丰富的一切，我们何必在意这世上的得到或失去呢？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对人的怜悯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其实呢，当我们有这三样的这个态度记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呢，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呢？去爱其他的人，去接受其他的人，去怜悯其他的人，去了解他们的这些需要，还有他们的这些问题所在。那么我们就不会那么主观的，或者是很断然的就下这个定论，不会。嗯，所以这个别人没有的，我们自己有啊，我们就存着一个什么呢？忍耐的心来接受其他的人啊，就好像这个拥有的哈，那个拥有的。你拥有某一些才干，有一些知识，但是对于那些没有的，我们通常是缺乏什么呢？缺乏忍耐哈。有的人他们很精明哈，但是有的人呢，他们不是很精明哈，他们会出差错，所以我们就包容那些呢，很容易出差错，因为不是每个人都会那么的精明哈，或者有些人迟到来到教会迟到。但是我们看到他们迟到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为什么迟到？或者是为什么你没有来啊？通常就责问啊，为什么你迟到？为什么你没有来？我们很难说去体谅他。也许他在加班啊，他加到一个时间来聚会，也好像不到了教会的时候，也可能已经一半了，举行一半了。不懂是来还是不来的好呢？最后他选择来，当他来的时候，这个聚会已经差不多要完了。每个人看着他这么迟才来，但是很少人会提到说，这个人他已经是加班了，很辛苦了，他赶到来这里了，好不容易在最后一秒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到了，然后人家给他眼光是瞪着他， 你看你的心里会怎么感受。所以通常这样的情况，我真的有一次是算时间了，我算假如我来到这边的话剩五分钟的话，我一个小时到这边的剩五分钟，那我还是不来好，不然人家瞪着我，看好像故意的，明明知道机会要完了还这个时候来，是吧？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有些剩下真的剩下五分钟才到了，我们能够就是什么继续欢迎他，继续欢迎他来，希望他下一次早一点到哈，就是这样。那么对人有这个包容的心啊，然后我们就可以什么呢？能够了解更多，不会有这个无意中的这个伤害啊。所以当一个人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包容的心的时候呢，其实呢是一个生命中的这个怜悯的心的时候呢，其实是生命中的一个很成熟的一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能够到了一个阶段是看见自己呢是不配的罪人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人呢他的属灵生命呢是到了一个很成熟的地步。就好像保罗他以前他说他一点也不在十二的使徒之下，就是说他是使徒中最大的啊。他稍微到了一些年日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呢在使徒当中呢是最小的哈。但是到他最后生命要结束的之前的那些年日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那里呢说到什么呢？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第一章十三节，逼迫人的，毁谤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在不信不明白的时候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的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有爱心。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就是说他不是十二使徒最大的一个，他也不是十二使徒，他也不是在使徒中最小的，他是在罪人之中是最大的。就是说什么呢？其实他就是一个看到自己呢是最亏欠神的。当我们的生命能够到这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无论临到我们生命中什么样的挫折，什么样的不平等的待遇，什么样的这些遭遇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见呢什么呢？其实我只不过是一个罪魁，我什么都不配，但是神竟然怜悯了我，这就是神的大爱。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我们当中，假如还没有认识主的，我也盼望我们当中也能够信靠接受主，能够明白主对我们的大爱，也让我们呢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呢来回应对他的爱。既然神这样的爱我们，既然神这样的拯救我们，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我们所接触的人，我们所接触的同事，我们所接触的朋友亲戚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他们呢？我们怎么样来告诉他们呢？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对他们的爱。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讲话，不会传福音，但是借着我们心中对他们的爱，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上所显出对人的爱，人可以看见。就好像那个童工啊，那个表情我还记得，就知道他不会看重人，但是我们假如对人有那个爱，你的表情，你在看人的这个表情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会尊重人，你也会去什么呢？对人友善啊，这是真的。人是看我们的对他们的这个态度， 就可以知道。虽然我们弟兄当中有很多外地的，不是中国的同事啊，但是你对他们的这个态度，这友善的态度，他们可以知道。而且当中很多都是不是反对基督徒的，当他们看见基督徒这样对他们依然有这样的爱的时候呢，他们开始可能会开始改变他们对这个基督徒的看法。虽然你不会讲他们的语言，但是你对他们有那样的爱，你尽你的，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去做我们的事的时候，没有亏损，没有欠人亏负人的时候，他们会看得出来。也许在他们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时候，他们会来认识神。啊，不要轻看我们在做的任何一切，啊，不要轻看，不要以为我做外地工作，在工地工作没有什么价值，只是不工作呀，只不过养家呀，不是赚钱回家呀嘛。但是不是，你在工地上面工作着接触的那些人呢，其实就是你的福音的工厂。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到那边去，但是你有机会到那边，你就在他们当中。所以我们所做的，在工作所做的这些，都会影响他们。虽然我们嘴巴不会讲他们的语言，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是他看你对他的态度就会明白。好，盼望神继续帮助我们，使用我们。好，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晚上能够来思想你的话。我们知道我们是一无所长的人，我们也是一无所有，我们一切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我们也是一无所缺，因为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成了我们的救赎，为我们的罪舍己，又将永生的这个恩赐赐给我们。上帝既然的大爱竟然将他赐给我们，也更愿意将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拥有那么多，我们又何必在乎我们在这世上所得到所失去的呢？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我们的心再次被提醒，在我们工作，在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们都靠着主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